大家好，欢迎收听小东讲故事，我是小东。在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东部，罗布泊洼地的西北方，有一片常年风沙肆虐的沙漠，里面埋葬着一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下绚丽诗篇的国度——楼兰国。在千百年前，它是丝绸之路上的耀眼的明珠，有着灿烂的文明。而如今，楼兰城的遗址静静地躺在沙丘下，留给人们的只是奇特的雅丹地貌、漫天的风沙和神秘莫测的罗布泊。
发掘奇闻，寻找真相，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1900年3月29日的早晨，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睡眼惺忪地从帐篷里走出来，望着眼前的沙漠发愣。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他麾下的探险队员们正在拆帐篷，收拾一些散落在地上的工具，将食物装入皮囊挂到骆驼的背上。这是因为今天是他们不得不离开罗布泊启程返回的日子。就在前一天，他们已经完成了对罗布泊游移项目的探测，但却遭遇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更前一晚宿营后，有一个队员把全队用来挖水的铁铲遗弃在了宿营地，没有带走。这就意味着，在茫茫沙漠中，整个探险队将无法使用工具从沙地里获得赖以活命的清水。斯文赫定把这名队员训了一通，无可奈何地命令他回去寻找，但到现在这名队员还没回来，可以说是一夜未归。形势变得有些严峻，如果中午时分还等不来这名队员，全队就只好终止这一次的罗布泊探险。这当然不是斯文赫定愿意看到的结局，但他却没有任何办法。望着眼前忙碌的身影，斯文赫定从身后摸出最后一支雪茄，点燃后抽了两口，随即陷入回忆。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到中国的新疆地区探险。就在5年前，1895年2月，他就已经率领一支庞大的探险队进入罗布泊，打算进行一番考察。但就在深入罗布泊还不足10公里的时候，一场巨大的风沙袭击从天而降，探险队被困在风沙里，进退无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队员扛不住身体的脱水，相继倒在地上死去。斯文赫定凭借多年来探险磨练出的坚强意志，带领剩下的队员和风沙搏斗着，寻找脱困的出路。幸运的是，他发现了一只徘徊在低空的水鸟，便指引全队跟着这只水鸟前进，终于到达了一处水源，才算是脱离了险境。斯文赫定把这段经历详细的记录在日记中，在提到罗布泊沙漠时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这不是生命所能涉足的地方，是可怕的死亡之海。不过对于这位举世闻名的大探险家来说，他当然不会真正的畏惧罗布泊。1899年9月，他在瑞典国王奥斯卡和百万富翁贝尔的资助下，又带领一支探险队来到中国新疆。这一次，他们从叶尔羌河驾小船进入塔里木河，顺水到达若羌绿洲，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1900年2月，探险队随后再次向罗布泊挺进。一阵呼喊声打断了斯文赫定的回忆，他循声望去，那个倒霉的去寻找铁铲的队员，他的助理艾尔迪克像一阵风似的跑入营地，手里拿着一把铁铲。不过让他欣喜若狂的不是找到了铁铲使探险队能够继续走下去，而是他带来的一个好消息。
先生，我有一个巨大的发现，相信您会感兴趣的。
艾尔迪克跑到斯文赫定身边一叠声地说。原来他从原先的宿营地找到铁铲后就连忙往回赶，但途中又遭遇了一场小型的风沙，这让他迷失了方向，只好找了一个低矮的地方躲避，待风暴平息。他站起来的时候不由得惊呆了， 眼前出现了一些高大的泥塔和房屋的废墟。埃尔迪克以为自己遇到了海市蜃楼，但走近一看，才发现那是一座被风沙淹没的古城废墟。映入眼帘的不仅有残垣断壁，还有遍地的碎陶片和浮露于地表的佛珠、铜钱等东西。他一下兴奋起来，但想到自己孤身一人，不好带更多的东西回营地，便从地上搜集了一些木雕残片，随后匆忙而去。斯文赫定听完埃尔迪克的讲述，又拿过那些木雕残片仔细端详起来，心情越来越激动。他意识到这个意外很可能给自己和探险队带来一个极其重要的考古发现。他用颤抖的手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文字：这些精巧的涡卷纹和草叶纹雕刻使我眼花缭乱，这果然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历史将铭记这一伟大的日子，公元1900年3月29日，这是一座充满传奇与智慧的人类文明宝库又一次回归历史舞台的日子。不过，伟大的发现总是伴随着一些小插曲。斯文赫定在盘点完探险队剩下的物资之后，不得不沮丧地承认，他们所剩的水已经十分有限了，而匆忙前往发掘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他只好带领全队踏上了归程，而把考察古废墟的计划推迟到了以后。1901年3月，经过一年的筹备，斯文赫定再次重返沙漠，探险队沿着去年的道路一路小心摸索，向着心中的那座古城出发。经过几十天的跋涉和寻找，就在全队上下都疲惫不堪，眼看就要放弃的时候，一次偶然地穿越一片低矮的雅丹地貌区域时，他们发现了许多古代的烽火台，而那条烽燧线一直延伸到罗布泊西岸一座风沙淹没的古城，而那里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那片废墟。由于这一次的目的很明确，探险队立即在泥塔底下支搭帐篷，在古城内13个地点开始挖掘。经过一个多星期，他们获取了大批汉魏时代的古钱、一枚罗马钱币、一枚于田钱币、各类精美的丝织品、颇具中亚希腊化艺术风格的雕花建筑构件和一些带有雕工精美的木雕小佛像的佛殿建筑饰件。最重要的文物当属中国魏晋时期的木简和残纸。要知道，魏晋书法真迹流传寥寥无几，被历代收藏家视为珍宝，而探险队员在遗迹里的一次发掘所获就达150余件。不过，这些都还不能算什么奇迹。斯文赫定把这些文物带回瑞典，邀请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希姆莱研究文物上的文字。希姆莱在一些屈卢文简牍上发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词 KROR AINA。 他经过严密的论证，终于断定斯文赫定到过的那片废墟就是在西域历史上留过显赫声名而后来又奇异销声匿迹的古代王国楼兰。这个发现立即轰动了整个世界。此后，斯文赫定发现的那片废墟成了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最著名的考古圣地之一，那里出土的古文物也成为欧美国家和日本探险队激烈争夺的对象。1906年和1914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两次到楼兰考察挖掘，又在废墟附近发现了十几座城址、寺院、住宅。1909年3月，日本大古考察队的菊瑞超在废墟40多公里处发现了另一座古城，获得了又一个震惊世界的重要文物——前梁西域长史李柏的信稿。20世纪初，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软弱的北洋政府对于外国考古队名为科学考察实为盗挖的文物行径只能沉默和退避。直到北伐战争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才于1927年正式组织了考察队，由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指导， 对楼兰古城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挖掘。考察队在古城里发现了70多枚有西汉纪年的汉字文件，发掘了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铜器、铁器、木器、陶器及丝绸麻织品残片。就这样，楼兰这个被沙漠淹没的千年的古王国，因为后世探险队员的一次无心之失，神秘的面纱从此揭开，古楼兰的轮廓见此清晰。随着考古发掘的逐步深入，它更向世界展示了一件件惊人的奇迹。1979年，中国和日本合拍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借此机缘，新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得以乘坐直升机到达已经被沙漠吞噬了的楼兰古城。12月22日，新疆考古学家王炳华带领的考古队，在一个寸草不生的土覆顶上发现了古人活动的遗迹。于是考古队员开始再次发掘，不多时，他们发现了埋葬在底下的一座古代楼兰人的墓碑。惊喜之余，加快了挖掘进度。几个小时之后，一具完整的古代楼兰女性的尸体出现在考古队员们面前。